亚洲腹地，辽阔的草原和无垠的沙漠分布其中。这里生活着一个伟大的民族——蒙古族。这个马背上的民族原居住在额尔古纳河上游，后来向西迁徙至土拉河、克鲁伦河和鄂嫩河三河源头的广大草原上，已经在这里繁衍生息了许多个世纪。骑着骏马，唱着牧歌，赶着牧群，逐水草而居，融入大地与穹庐般的天空，过着天人合一的游牧生活。历史的脚步常常出人意料。公元十三世纪上半叶，茫茫草原上突然刮起一阵旋风，旋风掠过大半个欧亚大陆，一个让全世界震惊的草原游牧帝国以叱咤风云的雄姿跃出历史的地平线。这个游牧政权的缔造者就是被称为一代天骄的成吉思汗。每天清晨，随着东方升起的朝阳，甘德利草原总会响起古老、神秘、悠长的声音。这个声音已经在这里响了700多年。伴随着这个古老的声音，达尔扈特人一天的工作也由此开始。达尔扈特在蒙古语中的意思是担负神圣使命的人，这份神圣的使命世代相传。700多年来，达尔扈特人从未间断过守护着蒙古人的祖先成吉思汗的灵杖。
成吉思汗的两位大将，一个是博尔楚，一个是木哈里。成吉思汗去世以前，给他两位大将感动的就是，我去世了以后，我的灵柩你们来守，就是那个两个大将的后裔，现在一代一代传下来，就是守灵的部落，就是达尔扈特人，就是这样传承，现在已经720多年了。
达尔扈特人肩负着守护、祭祀、管理成吉思汗陵的神圣职责，他们是朝拜者，也是成吉思汗的心声传递者。长久以来，达尔扈特人祭祀的圣灯从来没有熄灭过。成吉思汗陵一直供奉着成吉思汗和他4位夫人的灵柩，以及成吉思汗生前用过的马鞍、弓箭、圣乃筒、史料书籍，还有受成吉思汗禅封的转世白神马。由于蒙古族盛行密葬，没有人知道成吉思汗葬身何处。这座成吉思汗的衣冠冢长久以来一直是蒙古族朝拜的圣地，每年有近100万的蒙古族人来到这里朝拜，这里也吸引着数百万的游客来此参观瞻仰。在成吉思汗陵中收藏了一幅世界上最长的油画，这幅油画是由20多位画家历时1年创作而成。油画长206米，高2.5米，再现了从成吉思汗诞生到去世的辉煌一生。每天迎接游客前，这里的导游都会游走于206米的油画之间，细细瞻仰这幅油画，感受这幅油画诉说的历史。这是成陵多年来的传统。关于成吉思汗的传奇，永远都是这片草原诉说不尽的故事。公元1162年，铁木真在沃难河畔出生。据蒙古秘史记载，铁木真咕咕坠地时，手里紧紧抓着一块黑色凝血。这块来自母体的凝血，似乎宣告一个即将征服世界的英雄已经诞生。 世界历史将因这个婴儿而改变。铁木真无忧无虑的童年太过短暂，不公平的命运把这个孩子早早推进人生严酷的寒冬里。就在铁木真九岁那年，父亲耶稣该把他带到盛产美女的红吉腊部，为他定下了一门亲事，
未婚妻叫博尔铁。
铁木真随后留在了岳父家里。不幸的是，耶稣该在返家途中被世仇塔塔尔人毒死。耶稣该是蒙古乞颜部的首领，但人走茶凉，不足抛弃了孤儿寡母，铁木真一家人挣扎在死亡线上。但在母亲赫额伦的努力下，这个家族得以顽强生存下来。据蒙古秘史记载，为了养活五个孩子，赫额伦天天在河边来回奔走，寻找食物，捡拾小果类充饥。为养活家人，铁木真则以磨锐的兽骨为尖器制作木剑，在草原上捕捉鼠类。甚至为了一点食物，铁木真居然杀死了自己的异母弟别克铁儿。
这也是在非常恶劣的这个生存环境下，就是造就的这个成吉思汗这个一方面的一个性格，就是冷酷无情的性格。这个是实在是没有办法的，那就是适者生存。你如果是软弱的话，你就会被强敌消灭掉。只有表现得比敌人更冷酷，你才能成为王者。
草原上的仇恨代代相传，冤冤相报，从不停止。铁木真作为蒙古乞颜部落首领的长子，他是氏族部落首领的继承人。乞颜部的敌对部落担心铁木真将来继承部落首领后可能进行报复，他们一刻也没有放过这只草原雏鹰。铁木真父亲去世没多久，敌对的泰赤兀氏族在草原上找到了铁木真，并将他捉获。生死时刻，素不相识的人出手相救，这似乎是许多伟大人物共同的命运。铁木真在一位名叫索尔罕什腊的人的帮助下逃脱追捕，重新回到了母亲的身边。铁木真十六岁那年，他终于和失散多年的未婚妻博尔铁喜结良缘。然而蒙古乞颜部的另一个仇敌蔑尔乞部很快把铁木真的妻子抢走。蔑尔乞人并不只是满足于劫走新娘，他们要的是铁木真的性命。他们组织队伍日夜搜捕，铁木真藏匿于布尔罕大山之中，他向山神祈祷了三天三夜，期盼长生天和布尔罕山的神灵保佑自己，保佑他这只草原雏鹰不至于过早折翅蓝天。
布尔罕山呢，因为是位于这个蒙古的起源地，就是三河之源，然后在成吉思汗的成长跟蒙古帝国兴起的过程中呢，经常发挥重要的作用。蒙古人平时一谈话就是驮着长生天的气力，
就是
长生天保佑着他们。
额尔和木巴图是蒙古族古老唱法呼麦的传承人，阿拉坦扎纳则是蒙古长调传承人，两人既是演出搭档，又是结拜安达。安达是蒙古族的一种古老的结拜兄弟盟誓礼仪。在草原上最广为人知的一对安达就是铁木真和扎木合。额尔和木巴图和阿拉坦扎纳演唱的正是铁木真和扎木合在草原上的传奇故事。铁木真和扎木合最初结拜安达时，铁木真年仅十一岁， 扎木合还是扎达兰部的一个孩子。铁木真的妻子博尔铁被蔑尔乞人掠走后，铁木真向儿时的安达扎木合求助，扎木合爽快地答应了铁木真的请求。此时的扎木合已今非昔比，他已经成长为草原枭雄，成为蒙古扎达兰部的首领，在他旗号之下集结了一大批追随者。但是仅靠扎木合的力量并没有绝对优势，铁木真同时还向自己的义父克烈部的首领王罕求助。铁木真、扎木合与王罕合兵一处，翻山越岭，大败蔑尔乞人。铁木真如愿复仇，夺回了自己的妻子。从此，铁木真、扎木合、王罕真正成为草原三雄。铁木真彻底走出了四处逃亡的童年生活，开始壮大起来。虽然此时他依附于扎木合，随其游牧，但他在其中积蓄能量，寻找机会，壮大实力。曾经的草原雏鹰已经长大，他渴望翱翔草原之上，寻找更为广阔的天空。他渴望驰骋在这片广阔的草原上。
在那个时候呢，草原处于一个非常混乱和动荡的这样的一种局面，有很多的大的部落集团，这些部落集团里面呢又有很多的部落，部落里面有很多的小的这样的氏族，就他们是处在一个比较混战的这样的一个状态之下。蒙古呢只是那个这些部落集团当中并不是很强大的一个，但是后来呢就是他因为有成吉思汗的这个领导，他后来发展壮大，逐渐吞并了别的部落集团，完成了这个草原的统一。
这幅蒙古历史长卷系列油画是成陵蒙古历史文化博物馆的镇馆之宝，生动地描绘了成吉思汗一生经历的所有战役。从征服草原到西征，成吉思汗叱咤风云，威震四方。其中有一场战役却是成吉思汗被打败的场景，这就是十三邑之战。随着铁木真势力的壮大，扎木合开始对他产生警惕，两人之间不断发生嫌隙，铁木真只好脱离扎木合。从此结拜兄弟决裂，开始争霸草原。一山不容二虎，战争成就了蒙古草原上两位英雄和一对不共戴天的仇敌。公元1190年，铁木真与扎木合战于克鲁伦河畔，扎木合集合13部3万之众攻击铁木真，铁木真也将手下3万士兵分成13邑迎战扎木合。这场战役史称十三邑之战，结果铁木真战败。扎木合砍下被俘首领的脑袋，系在马尾上以示侮辱，又用大锅烹煮俘虏。扎木合此举自毁前程，人们对他畏惧大增，纷纷走向铁木真支持这位年轻的首领。克鲁伦河起源于蒙古高原，流经呼伦贝尔草原，蜿蜒曲折的河流曾将草原三雄铁木真、扎木合、王罕勾连在一起。铁木真曾经在这里惨败给扎木合。13年之后，在这条河的下游又发生了一件载入蒙古史册的事件。这次事件的主角换成了铁木真和王罕。公元1203年，王罕引诱铁木真前来议婚，随后对其发动突然袭击，铁木真大败，仓皇逃至班朱尼河边。铁木真环视左右，仅19人跟随，便大呼谁助他完成大业。19人齐声相应，誓死跟从。铁木真十分感动，命同饮浑浊的河水，并举手向天立誓， 与我共饮此水者，视为我用。铁木真的这番誓言，深深打动了十九名将士，这就是载入蒙古帝国史册的班朱尼和盟誓。后来，十九名将士全部成为蒙古帝国的开国功臣。同年秋天，重振士气的铁木真奇袭汪罕，反败为胜，彻底消灭了强大的克烈部。汪罕在逃亡途中被人杀死。
他是一个算是一个集团的领导，那么在受挫折的时候，他能够给大家鼓气打劲儿，提高这种凝聚力，发挥这种凝聚力，主要就是这方面的表现。这也是一个作为一个领导应该必备的素质。
从与札木合决裂开始，在此后的二十年间，铁木真迈开了统一草原诸部的步伐。1190年，十三亿之战战败。1200年、1201年，联合王罕两次打败敌对部落联军，铁木真趁势攻灭塔塔尔四部，完全占据呼伦贝尔草原。1202年秋，阔义田之战大败沃伊腊、泰赤乌、塔塔尔等残部联军，札木合率部投王罕。1203年打败王罕，消灭克烈部。1204年乃蛮战败，同年击溃宿敌蔑尔乞残部，不久王古部也归附于他。至此，诸强基本上被铁木真削平。铁木真成为漠北草原上最强有力的统治者。现在，草原上的对手只剩下铁木真的安达札木合。几战下来，札木合惨败，逃至乃蛮部。1204年，铁木真攻灭乃蛮部。一天，札木合被部下献给了铁木真。铁木真把忠诚看得高于一切，他真诚地劝他重新结好。札木合为这位昔日少年同伴所深深感动，但他只求一死，希望能以高贵的方式将自己处死。札木合发誓，若铁木真把他的尸骨葬于高处，他的在天之灵将护佑铁木真家族。公元1206年春，蒙古族历史上最为庄严的时刻终于到来。铁木真在斡难河上游源头处召集忽里台会议，正式登上大汗宝座。他所建立的国家当时被称为野克蒙古兀鲁斯，也就是大蒙古国。铁木真被尊奉为成吉思汗。这成为蒙古族最重要的日子。每年春天，成吉思汗陵都会举行查干苏鲁克春季大会。这是蒙古族一年一度规模最大、最隆重的祭祀活动。古老的祭祀仪式从十三世纪一直传承至今。在这一天，成千上万的蒙古族人从世界各地来到这里祭奠他们的祖先。
几个世纪以来呢，我们知道蒙古草原各部呢这个纷争不已，战伐不息。成吉思汗的出现呢，结束了呢 蒙古草原几个世纪以来的这个战乱纷争的局面。蒙古帝国的兴起啊，和铁木真的称汗，开启了蒙古历史的一个新局面。从此呢，就是草原上，语言、种族乃至经济文化差异很大的各个部落呢，结合成一个共同体，蒙古族呢，从此诞生。
然而，大蒙古帝国的建立只是成吉思汗实现他心中的伟业的第一步。要想建立一个真正强大的超级帝国，成吉思汗接下来还有很多事情需要去完成。这里是位于内蒙古自治区首府呼和浩特市中心的内蒙古博物院。博物馆内收藏了大量蒙元时期的文物，其中还有几件全国为数不多的与成吉思汗相关的文物。
在这儿我们能看到元代的三方铜印哈，有两方千户印，一方百户印。其实这个千户是一个大的一个概念，可能有的不到千户，有的是几千户。这些千户啊，就是说把家庭什么都编在一体，实际就是军政合一的一个军事体制。平常战争时候呢，就这些人就骑马带自己这个，就给家里自己准备武器、干粮、马匹出征。平常呢就是放牧。它的最大的意义是什么呀？过去很松散的组织，让它一下子就集中起来，所以它加强了它的一个战斗力。
设立千户制度以后，成吉思汗任命木花黎为左手万户，博尔竹为右手万户，纳牙阿为中军万户，霍尔赤为万户。与千户长性质不同的是，万户长只是军事统帅，没有行政职权。成吉思汗还建立了护卫军制度，蒙古语称怯薛。建蒙古国后，他将护卫军扩充到10000名，宿卫值夜班，建统制，散班值日班，各分4队轮番入职，每番3昼夜，总称四怯薛。以博尔忽、博尔竹、木花黎、赤老温分任四怯薛长。
护卫军制度呢，是成吉思汗呢加强这个中央汗权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体现。同时呢，护卫军所在的怯薛集团，也构成了蒙古帝国乃至以后的元朝的统治制度的核心内容。他把其中的一两个职能剥离出来，然后加以扩大，就成了蒙古帝国的政府。譬如说扎尔忽赤也是怯薛的一个职能，把它分离出来然后加以扩大，就成了这个蒙古国时期前四汗都有的叫大段氏官体制。
这是位于呼伦贝尔草原额尔古纳河东岸的赫萨尔古城遗址。据历史学家考证，这里是成吉思汗的二弟卓赤赫萨尔曾经的古都，又称黑山头古城遗址。如今的赫萨尔古城遇址，历经近800年的风霜雪雨，只剩下一圈3-4米高的城墙残迹，坚实地站在辽远的草原上。成吉思汗统一蒙古高原后，将所属部民在亲属中进行分封，为诸子诸弟划定了封地范围。封地在蒙古东部的赫萨尔、赫赤温、铁木哥沃赤金被称为东道诸王，封地在西部的竹赤、察合台、窝阔台被称为西道诸王。按照蒙古幼子继承财产的惯例，幼子托雷留住蒙古本土，继承成吉思汗的绝大部分属民和军队。霸业继承，和平终于降临蒙古草原。本可以安坐宝座之上的成吉思汗却并未就此满足，他现在开始寻找新的敌人。他要开疆拓土，他要向欧亚大陆振翅高翔，为他的黄金家族聚集财富。一场伴随着血与火、令举世震惊的征战即将开始。
以前的游牧民族都有这种向外爆发的这种张力，原因也很简单， 农耕民族呢跟游牧民族一个巨大的差别，我们农耕民族说我们老百姓是靠天吃饭，但是我们的实际上我们的靠农耕来获得的这个收益是有保障的，但是草原不是这样，草原的话它要受到自然环境的影响很大，如果有一次大风暴，牛羊全部死掉，那个时候他们没有饭吃的，那么他们唯有通过向外掠夺然后来获得生存，以后呢这种自然法则沉淀下来，那么就成为他们向外扩张的一个原始的一个动力。
成吉思汗选择的第一个征服对象是西夏王国。公元1205年、1207年、1209年，成吉思汗连续三次对西夏用兵，其中第三次进攻，西夏主力被打垮，不少城池被攻陷。而此时西夏的君主国金国因国力衰退、政局混乱而坐视不救，蒙古军队最后包围了西夏都城中兴府，以黄河水灌城，西夏国王被迫投降，献女求和，臣服蒙古，保证年年纳贡。成吉思汗对外掠夺，初尝战果。
选择西夏有偶然因素，也有必然因素。偶然因素呢，是因为他在统一蒙古各部的时候的一个仇敌，叫桑坤，跑到了西夏。那么他必然会要追击他这个仇敌，要跟西夏索要这个逃犯，当然西夏没有答应。第二个是西夏在他蒙古高原统一以后的周边的国家中，算是势力比较弱小的国家。
蒙古和西夏都曾经是金国的附属国，成吉思汗的祖先曾被金人所杀，所以与金国有着不共戴天的世仇。成吉思汗一直没有忘记祖先的血海深仇，因此征讨西夏后，成吉思汗解除了伐金的后顾之忧，于是开始了征讨金国的征程。公元1211年春，成吉思汗亲率大军自克鲁伦河流域出发，一路向南直奔金朝，揭开了伐金战争的序幕。公元1214年，成吉思汗包围中都，金宣宗投降，献黄金及公主与成吉思汗，蒙金合议达成，成吉思汗撤退。金宣宗随后迁都汴梁，成吉思汗再度发兵攻打中都，中都陷落。公元1234年，金朝在蒙古和南宋的南北夹击下灭亡。公元1219年，成吉思汗已年近六旬，苦心经营给蒙古高原带来了梦寐以求的和平与繁荣，但他想占有更多的财富，他看上了中亚穆斯林世界的花剌子模，为商谈贸易协议并正式确立商业关系，成吉思汗向花剌子模派去一位特使，国王摩诃末勉强同意了。成吉思汗接着派出了一个商队和代表团启程前往，但商队进入额达腊城时，傲慢而贪婪的守将夺走了货物，并杀死蒙古商人和他们的护从。消息很快传回蒙古汗庭，成吉思汗十分震惊，立即派出使臣前去交涉，但摩诃末不仅不惩处部下，反而用最无礼的态度指责成吉思汗，并处死了部分使臣。愤怒的成吉思汗再次登上了博尔罕山顶，整整祈祷了三天三夜。他说自己不是这一争端的制造者，他请求神赐予他复仇的力量，随即下山准备战争。公元1220年春，成吉思汗的军队翻过阿尔泰山，穿过沙漠，一路上逢山开路，遇水搭桥，以惊人的速度突然出现在敌军防线的纵深处。1220年这一年就要结束的时候， 成吉思汗的铁骑横扫花剌子模帝国全境，抢掠、屠杀、毁灭，触目惊心。蒙古人彻底摧毁了花剌子模这个新兴帝国。消灭花剌子模之后，蒙古军队一发不可收，继续扩大战事，不断深入到新的地区作战。历史上将这一次战争称为蒙古第一次西征。
蒙古帝国建立的基础就是通过征服杀戮。成吉思汗的本纪提到他灭国四十，他是在经过残酷的战争之后，在很多国家灭亡的废墟的基础上建立的庞大的这么一个帝国，前提就要造成生灵涂炭，战争破坏。当然他统一之后打破了东西方的壁垒。
成吉思汗创造了神话一样的历史，同时也给后人留下了诸多猜想。他们从东方迅速崛起，向西方席卷而去，让世界为之震惊。欧洲一位亲眼目睹过成吉思汗出征场面的画家画下了当时的场景。成吉思汗陵根据这幅油画还原了成吉思汗金戈铁马声势浩大的出征场面，制作了宏伟的铁马金帐群雕。据记载，成吉思汗西征时经常以惊人的速度及耐力对敌人进行突然袭击，从而取得胜利。他所倚仗的法宝就是蒙古马。蒙古马是全世界较为古老的马种之一，属于典型的草原马种，耐劳，不畏寒冷，生命力极强，能够在艰苦恶劣的条件下生存。草原区骑乘蒙古马可日行50到100公里，连续行进10余天。经过调训的蒙古马在战场上不惊不乍，勇猛无比，历来是一种良好的军马。
西征能够取得成功啊，首先呢是得益于的成吉思汗这个高超的军事技能跟蒙古骑兵的这个机动灵活性。就是蒙古铁骑的出现呢，对这个西方世界带来了巨大的恐慌，尤其是第二次西征。第一次西征造成的威慑力并不大，因为他当时还没有打到欧洲。欧洲出现过好多次这种突然从东方出来了一个民族，就向他们压迫，他们对他的历史一点不了解，他们都认为是上帝的惩罚。
数百年过去，成吉思汗的后裔们用这样的方式去感受祖先当年西征的雄风。而距离成吉思汗陵旅游区300公里以外的戈壁中，那里的人们用另外一种形式怀念自己祖先的辉煌历史。这是位于鄂尔多斯鄂图克旗的蒙元文化城。当地人结合考古资料，按当时蒙古帝国的首都哈拉和林城的规模1:1修建而成。不仅还原了当时哈拉和林城的部分重要建筑，同时还再现了成吉思汗西征时的工程器械、战车等。这些战车都是按古代战车1:1的比例建造。从攻西夏开始，成吉思汗就发现汉人工匠熟悉如何制造围城器械，这些器械可以从远处使用大量石头以捣毁城市，因此成吉思汗组成了一个特殊的军种——炮手工匠队。工匠保证了蒙古军队的武器始终处于世界先进水平。优良的军马、特殊的工程器械和先进的武器，让成吉思汗的铁骑所向披靡。然而，要想长途跋涉征服欧亚大陆，成吉思汗和他的蒙古大军还需要其他的秘密武器。进入7月以后，草原的雨水增多，水草丰美，这是草原一年最美的时候。每年的秋天，巴达马嘎尔布都会来到新保利格苏木的姨妈家中，帮助姨妈准备过冬的食物。秋天是制作奶皮和奶干的最好季节，这时候制作的奶皮较厚。制作奶干一般用马尾或细线切成片状，放置木板上晾晒数日即成。
这个奶制品是我们蒙古族的一个特色食品，我们每天早晨喝奶茶的时候吃这个奶干和奶皮子，都是我们身体最好的一个食品，可以解毒排毒。
风干牛肉是草原过冬的最好食物。风干牛肉选择的材料是精选黄牛肉，先将大块牛肉切成小块，然后剔去筋膜，用刀片为大长条，将片好的肉条挂晒在屋内通风处，风干大约十天左右即可。制作好的风干肉保质期长，易储存，热量高，被誉为成吉思汗的行军粮。当年成吉思汗发兵西征，途中为减少军队的辎重，把牛肉风干后食用，既方便携带，又保留了牛肉中所含的各种营养物质。蒙古铁骑披坚执锐，横扫欧亚，其超强的战斗力和耐力是因为具有良好的后勤保障。奶皮和风干牛肉等这些蒙古特色的食品对战争的胜利功不可没。
成吉思汗是一个确实是一个雄才大略的一个军事统帅，并不是我们平常所认为的那种只是弯弓射大雕的草莽英雄。他在每一次战役中呢，都会发挥出很多的自己独特的一些这个军事技巧，善于审时度势，有胆识，有雄才大略。
西征期间，成吉思汗已60多岁，他清楚地知道自己不可能长生不老，他要为帝国的权力交接做准备。他得在几个儿子之间选出一个大汗来管理这个庞大的帝国。为此，成吉思汗召开了忽里台大会，会上次子察合台再一次质疑长子竺赤的生父，并辱骂他是蔑而乞人的杂种，两人扭打起来。成吉思汗十分痛苦，告诫他们，你们都来自同一个母腹，这就够了，请他们务必呵护母爱。最后察合台提议将皇位继承权赋予窝阔台，无奈之下竺赤只得同意。为防止子孙对可汗之位的争夺，成吉思汗还制定了许多特定的法律条文。从公元1202年起，成吉思汗就开始制定札撒及法令。随着大蒙古国的建立，札撒逐渐由成吉思汗的命令发展成为不可逾越的法规。
实际上在元朝的时候呢，每一任新皇帝继位的时候都要有人专门出来呢这个朗诵大札撒，以确立呢以自己的成吉思汗合法继任者的地位。大札撒的理念呢，对元朝乃至呢元朝灭亡以后的内罗欧亚国家的治国方针呢都影响很大。
成吉思汗和他的蒙古帝国创造了世界历史的奇迹。20几年间，蒙古军队征服的土地和人民比古罗马人花400年时间征服的土地和人民还多。蒙古帝国的三次西征必然伴随着血雨腥风，给所经地区带来沉重灾难。但它改变了欧亚大陆的政治格局，打通了漫长的欧亚交通线，推进了东西方的经济文化交流，对世界历史发展的历程产生了十分重大的影响。蒙古高原让全世界久久仰望，仰望高原上空那一只雄鹰在展翅飞翔。公元1227年7月，漠北草原上一代枭雄成吉思汗突然离世。历史上，蒙古高原一直是游牧王朝的心脏地带。这里先后出现过匈奴、鲜卑、柔然、突厥、回鹘等强大的游牧帝国或联盟。他们与南面农耕地区的中央王朝、 既曾相互对峙，干戈相向，又相互影响，频繁交往，以政治、经济、文化上的密切联系为纽带，共同构成中国历史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成吉思汗所建立的大蒙古国，结束了这片土地上的长期纷争，促进了北方各部落共同体的结合，并孕育蒙古民族的诞生。晨曦徐徐拉开帷幕，太阳从草原上升起，又一个宁静的清晨降临。悠扬的白海螺声如期而至，基仁巴雅尔和他的部落同伴又开始了新的一天。打扫、敬香、祝颂、祭拜，从过去到现在，从现在向未来，这里永远是蒙古族人心中的圣地。公元1273年正月，元朝军队已经将襄阳城围困了整整5年。这座坚固的军事要塞让元军吃尽了苦头，也大大拖延了他们继续南下消灭宋军的军事计划。襄阳城东北两面以汉江为天线，西南又有象山为防，城墙高大，护城河宽阔，被称为铁打的襄阳，与汉江对岸的樊城一起形成了南宋阻挡元军南下的重要防线襄樊。为了尽快打通南下通道，元军加筑城堡，训练水军，一个个清扫外围据点，最后切断了襄樊之间的水上联络，死死围住襄阳城。战事焦灼之际，一种巨大而神奇的武器被拉上了战场，它就是忽必烈命2名回回工匠制造的大型投石机回回炮。至元10年正月，在回回炮的猛攻之下，樊城陷落。2月，襄阳守将吕文焕投降，襄阳之战元军告捷，大型投石机回回炮也因此被称为襄阳炮。